位师傅日夜穿梭在都市丛林，听着乘客的许多故事深情。这一刻邀请您行动暂停，让乐师傅帮你发动生命的引擎。
欢迎收听温馨接送情，我是乐师傅。最近的一个月里面啊，大概有四位的老同事老朋友，就因为他们的家里的长辈有生病的，有开刀的，有意外的，对于从家里到医院往来上的需要，他们就想到了乐师傅，我就问我说，你是不是还在开无障碍计程车呀？我家里有需要，可不可以麻烦你呢？我就跟他们抱歉，我说哎呀，我已经回到富康巴士很长一段时间了，目前没有开计程车。他们就好奇啊，富康巴士可不可以私人的用途啊？我说不行不行，这个第一个你要有身心障碍手册，第二个我们是市政府的富康巴士，你必须到办公室去建立个人档案之后才能提前预约，而且不能指定驾驶，而且呢距离地点都有限制，所以我就只能去询问他们的需要是什么。今天呢就先跟你分享头两位朋友的故事。第一位呢是这样，朋友是我多年前在教会认识的一个女孩子，她是做保险的，那么他对于人生的规划，很多未来要准备的事情其实非常的清楚，但是呢在保险之外的就是年纪大了生病了以后要用交通工具或者金钱以外的照顾，这个他比较没有想到，也不是没想到，而是不在保险的范围之内啊。所以他突然打电话来说，他父亲的朋友那么在南部过世了，那么有一场家祭，那这场家祭呢父亲是一定要出面的，但是父亲已经年纪大到要坐轮椅了，还有呢他们儿女呢还是家人有几位要陪的，另外在路上呢可能还要再多接一位牧师朋友，所以好像有点阵容庞大吧，就不是一般计程车四个人可以处理的。所以我这样一听我就知道了，那我又问他们说，你们大概从早上出发到晚上大概要多少时间，他说超过12个小时吧，因为还要吃晚餐等等。那我就想第一个他们需要大一点的车，九人座啊，这样的车比较好。第二个呢，这个司机他愿意跑这样的长程，而且是一整天的来回，精神要好。那于是我想到了过去同事里面的其中一位，我就把这电话交给了我的朋友，我说你们联络报我的名字没关系，然后把你的需要时间地点啊，有多少人上车，中间有什么样的想法，去哪里接另外一个人等等等等啊，麻烦你们自己联络，那这位司机大哥呢他会跟你报价，因为第一个距离很长啊，不是跳表就可以解决了，而且他如果超过了8个小时9个小时，您说那个红绿灯那个怎么算呢，对不对？所以这种时候都是用议价的啊，就是司机大哥开一个价码出来，您觉得可以啊，您就接受跟他排。那他们大概很快的也都谈完了，那我也就放下一个心了。可是过两天朋友又问我了，乐师傅啊，这个司机大哥中午吃饭呢，晚上吃饭呢，或是茶水啊，油钱啊，过路费啊，这个是不是我要另外付啊？我说你不用担心，他如果跟你报了这个价钱就是通通包在里面了。他说哦，好好，那他就了解了。在这天之后，他们出发之后的几天吧，我就礼貌性的去关怀了一下，我说伯父去南部还好吗？你们这一路上是不是都顺畅？司机为你们的接送中间有没有什么 不顺利的地方呢？不是我要去了解司机的品性或什么，而是我希望因为我的介绍在两方面都要满意，这样我才介绍的放心嘛。那么去南投的这位朋友就说，很好，司机大哥很热情，一路都有关怀他们需要，中间也在休息站让老人家起来上厕所，然后再慢慢出发等等。所以这样听起来我就觉得放心多，那他们满意，司机大哥也不会觉得太累，他原来的 case 也由其他他的朋友里面分担了，所以大家就是很愉快的一次合作。另外有一个朋友呢是这样，他是一个电影导演，也常常拍一些短片上到这个影片的 APP 里面啊，就是有很多 APP 都是拍那种短视频嘛，短的影片搞笑的什么的。那他突然问我了，说他父亲准备要开刀，那么开刀前一周要去做筛检，已经坐轮椅了，但是还可以走一下，那么有没有适合的车子可以带伯父去做快筛，然后之后要住院还要出院，这样的车有没有？我说有啊，这车我朋友很多，你什么时候要我帮你大概问一下，然后他给你报价吧，因为很简单的就是两三个人去医院这样子，所以我就给了他几个司机的电话，让他们自己去约去访价。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在他父亲要去住院之后的第一天，他就问我了啦，就是说乐师傅啊，这个医院里面的看护啊好像在新冠肺炎之后人都不够诶。那么网络上有一些，如果我去找外面公司的人进来照顾我父亲，医院会不会有排挤啊？那这个是我自己父母亲住院的经验，我就跟他讲，你不用担心，在我父母亲住院的时候呢，有外劳的也好啦，或者是医院本身长期配合的一些照顾的看护人员啊，那如果真的没有，我也遇过就是临时从外面公司找来的，只要有人能够照顾你的家人，我想医院也是乐见其成，所以他们不会去因为派系或是配合的单位不一样的他们就去刁难。所以我就安慰我的这个导演朋友，我说你不要担心不要担心，有人照顾最重要，但如果说你们真的在工作时间有空档，记得也要去医院探视一下安慰一下，这样老人家会比较放心。那他也听明白了，还好这一次他的父亲住院的时间不太久，不管是前面的筛检啦、住院啦、到出院啦，我给他的那个司机朋友的电话他们也都有约到，所以老人家都可以坐的轮椅上车，然后下车到医院，然后从出院的时候家人带着行李什么再出院回到家里，那中间的照顾几乎好像也没什么大问题。所以这样的一来一往啊，虽然现在我没有再开无障碍计程车了，可是我的朋友的需要他们想到我，那我去找到我的老同事来帮他们服务，或者来接洽来报价等等，这种媒合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朋友开心，然后驾驶司机大哥们也接到了一个 case， 不论钱赚得多或少，至少在他们时间能力范围之内，他们多服务了一个客人，这就是一个司机他基本上的快乐跟高兴。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转介的过程当中，也许我会先为司机朋友多做一次的沟通，然后我去思考你们需要的是大车小车，还是要有配爬梯机哦，像这样的。所以因为这样的过程，我觉得我促成了三方的一个开心，那个开心就是老人家有车坐，然后年轻人呢心头少了一个烦恼的事情，驾驶也多了一笔生意，那这样都挺好。最重要的是，各位听众朋友，我并没有做了这样的一个转介我就去跟司机要抽成，你晓得吗？大家工作都很辛苦，而且现在都是用通讯软体在联络，所以我根本没有连电话钱都没有花到，我只是 转传了几个电话跟人的名字，你们自己去联络而已，所以我怎么好意思抽成呢？那么今天就讲回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过去也许在您的工作经验当中，您接触过许多行业的人事物，那么这些资源你有没有长期的留下来作为你的人脉的一个动能，就是未来有一天有某某人有需要这种经验里面的其中一项服务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找到那个人去来做接洽服务，甚至一起合作，那这样的一个资源共享不是挺好的吗？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哦，这个工作结束了，那这些人就这样子不再联络了，千万不要这样想。不管你是做大生意也好，不管你是做个人的生活也好，所有人生当中的人脉资源，这个都要长期的保留下来，未来一定会有再回来用到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就知道我们都是真心交往的好朋友。所以今天真的要跟大家讲的，这就是这件事情，所有人生历练中的每一刻跟你接触过的人，千万不要因为成功不成功或是喜恶就不跟这个人联络了，最起码你要知道他的专长专业跟联络方式，以防将来有一天可以一起配合，那不是也成就了一桩美事吗？好，今天的温馨接送情，我这一个月的前两个个案的需求先跟您分享到此，下一集我们再来分享另外一个故事。在我们制作单位远东福音会也有很多好听的节目，也欢迎您下载远东 APP 来聆听其他的节目，一起享受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策划的好内容。祝福您生活愉快，万事顺心，我们下次再见咯。